好，再一次的欢迎众弟兄姐妹们回到神的圣殿中来敬拜他。今天下午呢，我们再来思考这个饶恕的这个问题，我们来看一看这个饶恕的这个功课。我们会从撒母耳记上26章1到25节来看这样子的一个课题。我们知道在24章也讲到说，大卫啊有机会能够把扫罗呢王给杀死掉，但是他却没有。那在26章呢，也是有另外一个机会，是神给他这样的机会，能够有这样子的这个时机来刺杀这个扫罗王。但是这一次呢，大卫也没有把他杀死。他在这方面的作为呢，让我们能够学习怎么样能够饶恕人，怎么样能够饶恕我们的敌人。好，我们来看一看从26章这个饶恕的功课。我们读这个第一节，这边讲到希伯人到基比亚见扫罗说，大卫不是在旷野前的哈基拉山藏着吗？扫罗就起身带领以色列人中挑选的3000精兵呢，下到西弗的旷野，要在那里寻索大卫。那如果你看这个24章的话，24章尾部的时候啊，那个是当大卫有机会第一次杀死扫罗王的时候呢，但是他没有杀死。那么之后呢，他扫罗呢就跟他们这样子的告别啊。如果你看24章19节啊，我若遇见仇敌，岂肯放他平安无事去呢？愿耶和华因你今日向我所行的以善待你，我也知道你必作王，以色列的国必建立在你手里啊。那现在你要指着耶和华向我起誓，不剪除我的后裔，在我父家不灭我的名啊。于是大卫向扫罗起誓，扫罗就回家去，大卫也和他跟随的人呢上山再去。所以呢，那一次他们就分别了。表面上呢，好像说这个扫罗王啊，他不会再追捕大卫了，表示说他这个扫罗王呢，也好像是饶恕了这个大卫。但是呢，来到26章的时候，我们就发现情形却不如我们所料。扫罗王一听到希伯人说，哦，大卫在那个旷野那边，哇，他立刻就预备了3000精兵啊，就要去了追捕大卫啊。这表示说在之前呢，他说跟这个大卫已经和好了，表面上是这样，那其实呢，在他内心里面呢，他仍然没有饶恕大卫，他回去之后，他还是常常的思想说，我怎么样能够把大卫给灭掉，给除灭掉。那这告诉我们有一点，来到这个饶恕的功课呢，第一呢，我们必须要从心中啊饶恕，你不可以从在嘴巴说，我饶恕你吧，我跟你和好，我跟你握手，这样这个外表上，当然如果你能够跟他握手言和，那是很好，但是必须要发自内心，不然呢，那种的饶恕呢只不过是表面上的，过了一阵子呢，他忽然又会像什么，又会像这个火山呢爆发出来的，一发不可收拾的，就好像扫罗王一样。所以我们就要知道，从心中饶恕呢是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功课。就好像耶稣所说的这个比喻啊，上次我已经跟你们提到了，在马太福音18章那边，他讲到说有一个仆人啊，他欠了他的这个主人啊1000万这个银子啊，1000万2银子，那主人呢出于怜悯的心呢，就饶恕了他啊，不用他还任何的债，不然的话他必须要卖掉他所有的这个财产，他卖掉他的妻子他的孩子来付这一笔债， 但是还是不能够的。但是主人呢说好，我们免了你。但是后来这个仆人呢，他在出去在路上遇到另外一个他的同伴，也是一个仆人来的，欠他10两银子，10两跟1000万两银子啊，他的差别是多么大。1000万两银子呢，是等于是不能够付的，你付不清的。但是这个人只欠他10两银子吧，他就揪着他的这个颈项要他还，他还不了，就把他下在监里。有人把这个事情告诉给他主人，这主人听到这事情的时候，他就把这个第一个仆人叫他过来，你为何这样的对待他？所以呢，主人呢就大大的发怒啊，我肯赦免，肯原谅你，让免了你1000万的这个银子的债，你10两的这个银子你都不肯饶恕。所以呢，他很生气，把他交给到掌刑的，等他还清了所欠的债。问题说他能够不能够还清那个债？答案是他不能够还清，不能够太大笔钱了、1000万两银子。如果像我说1000万新加坡钱呢，你还得了吗？普通的人是还不了的，是不是？你一生做牛做马的话，你还是还不了的。所以呢，这告诉我们，神啊，这样肯完完全全的饶恕，是我们人的罪。我们人呢，很多时候呢，却因一点点，我们不肯饶恕。所以呢，主耶稣就说：“你们个人若不从心里饶恕你的弟兄，我天父也要这样待你们了。”如果我们因着人呐、他得罪我们一点点，哦，我们就一直梗在我们心中，一直记着，一直恨他入骨啊，恨他恨到死啊！啊，这一个呢，是神所不喜悦的。不要忘记神怎么样赦免我们。那么大的这个罪，我们因着人的一点点的罪，我们不肯放开。如果我们这样的思想啊，我们以这个角度来思想，我们就说哇，我们的心胸呢就放开了。你看这么大，神赦免这么大这个罪，人得罪我们一点点，我们就说算了吧。因为如果我们一直藏在心中，我恨他恨他入骨的话，圣经说那些常常怀恨的人、仇恨的人不能够承受神的国。你看在加拉太书5章19到20节，情义的事都是显而易见的。特别我要给你们看这个仇恨、记恨、恼怒，这些都是跟恨 有关系的，对不对？这些都是跟恨有关系的。那这些人，如果你说你常常的恨人，你常常不能够饶恕人的话，我到这样子的一个生命呢，出问题的一个生命，在基督里面的生命呢，是一个有爱的一个生命。如果你常常心中恨一个人的话，你要求神把你释放，把你这个东西释放出来，因为恨不是来自神的。爱是来自神，恨呢是来自那恶者，也因着我们自己的这个罪性。那么恶者也希望你能够去恨，恨是恶者的他所愿意人所做的。我们知道饶恕啊，饶恕人啊，是一种意志上的一种选择来的。如果一个人得罪我，我伤到我，我肯定会很多时候会恨他的。你也是一样会恨他，但是呢，你有这样子的一个选择，说我因着主的缘故，主的话语的教导，我要饶恕他。你可以这样子选择的。当然我常常说，当你饶恕人的时候呢，这不表示说你一说我饶恕了他的时候呢，你的那种的这个情感的那种的感觉啊，就会立刻消失掉了。哦，你不会说，当你一饶恕人之后呢， 哦，你对他完完全全的没有那种的恨的那种感觉，你可能还会有一些，但是没问题。你在心中呢，你还是要有那个意志力说，我要靠主的爱去饶恕对方，去饶恕对方，那种感觉让他继续浮在那边没问题。因为饶恕呢是需要时间，这坦白说，从我们的经历来看，这是需要时间。那在这里呢，有四个简单的试验呢，来检验自己是否已经痊愈了，是否完完全全的已经从那个怀恨当中呢脱离了出来。第一个，你问你自己，就是说当你想到对方的时候，你的第一个思想是不是过去他所带来给你的伤害，那个得罪你的，你当你想到他，哦，立刻又是想到那一件事情。如果是的话，你可能还没有完全的痊愈，但是你可以告诉神啊，我还是要饶恕他，我还是靠主的爱饶恕他。好，这是第一个试验。第二个试验呢，是成功失败的试验。当你想到对方的时候呢，你希望对方是失败还是成功的？如果你想到他，希望他失败，做每样东西都失败，啊，这个表示说你还没有从当中呢痊愈。求神帮助你，给你能够有这样子愿意希望说对方继续的按照他自己的能力来过活，求神也赐福他。第三点，帮助了这个试验，当对方有需要的时候，你在心里呢是否愿意伸出援助之手，或者伸出怜悯之心？当你看到听到对方有需要的时候，如果你第一个反应，哼，我才不要帮助，这表示说你还没有从那个饶恕的那一方面呢，从那憎恨的这件事情方面呢痊愈，因为你还有恨，你不愿意帮助。如果你说好，我希望我能够帮助，啊，那表示说你已经在这方面跨进了一步。另外一个试验呢，最后一个是报仇的这个试验。当你想到对方的时候，你还想报仇吗？我希望我能够还手，我希望我做一些东西让他不高兴。如果你还是有这样子的一种思想的话，那表示说你还没有从这一件饶恕的事上完完全全的痊愈，完完全全的已经成功了。那当然，如果还有我所说的，如果你还有一些这样的感觉没有问题，你还是要靠住主啊，你帮助我，让我能够有这样子主的爱来面对，来饶恕。哦，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东西。你也不要把这个，如果你真的对有这样子的一种憎恨的这种感觉，你不要把它压抑下去，你让它浮现出来。是的，我还是很恨他，但是主你爱我这么大这么多，我也要以你的爱去爱对方，这样子呢你就能够克服这个憎恨的这个事情。好，所以这是第一点，要从心中饶恕对方。好，第二点呢，就是来到第九节。当我们来到第九节，我们就稍微看一看。所以当这个扫罗他去这个追赶这个，或者寻诉这个大卫的时候呢，所以大卫呢就去那边探讨，所谓的窥探到底他们是否真的来。那么他发现了，哎，果然啊，这个扫罗王跟他的军队呢就在那边所谓的安营， 那么扫罗呢就睡在中间，其他人呢就睡在他周围，当然是要保护他们的话。那么呢神呢也特别给他有机会能够进入他们的这个营里面去啊，进入他们的营里面。你看第七节，于是大卫和亚比筛夜间到了百姓那里，见扫罗睡在辎重营里啊，他的枪在头旁啊，插在地上，亚尼尔和百姓睡在他周围。亚比筛对大卫说，现在神将你的仇敌交在你手里，求你容我拿枪将他刺透在地，一刺就成，不用再刺了。大卫怎么说呢？大卫对亚比筛说，不可害他，有谁伸手害耶和华的受膏者而无罪呢？这个大卫呢再一次的在这个饶恕敌人方面呢再一次的成功，他说不可害死他，有谁伸手害耶和华的受膏者而无罪呢？是的，大卫看中扫罗王，因为他是神特别受膏者，受膏他有那个尊贵的身份，我们这作为百姓，作为他仆人，你没有这样的权利呢去杀他，取掉他的生命，只有神本身。所以呢他善待扫罗王，看重他的这个性命。所以呢这个告诉我们，我们在这个饶恕的功课方面呢必须要善待敌人，善待敌人。大卫不杀这个扫罗王是因为他是神的受膏者。我们不可以恨人，因为对方他也是尊贵的，他有神的什么神的形象。你知道当我们讲恨的时候是等于说我们是杀人，你知道吗？恨是等于在杀人，只不过你没有表达出来吧。有很多人为什么他们被杀人呢？是因为开始有他的心中呢有这个恨在里头，当他恨慢慢累积，然后他就开始策划，然后他就付诸于行动的时候呢，他真的就拿出刀来，真的就砍对方，或者他拿一些毒药放在对方的这个食物里面，这个就是因着里头有恨的缘故，恨就表示说你在杀人。那这个是个很严重的东西，我们怎么能够杀这个有神宝贵形象的人？他们也是尊贵的人。你看，在诗篇八章五节，诗篇第八篇第五节说到，他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并赐他什么荣耀尊贵为冠冕，他给人啊有尊贵。有这个荣耀，你跟我有神的这个形象，有这个灵魂，这就是跟动物不同的地方，你是有荣耀的，你是尊贵的。所以刚才我们所背的那个经句啊，我们要以尊贵来守住自己的什么身体啊，这个是很尊贵的。所以我们这个扫罗啊他是受膏者，所以大卫呢不敢杀这个尊贵的这个神所膏的这个。那我们怎么可以以恨来杀掉对方呢？这是不应该的，我们反而要善待对方。怎么样善待呢？你看在马太福音五章43到45节说，你们听见有人有话说，当爱你的邻舍，恨你的什么仇敌，这是一般上人的这个教导。但是呢主耶稣怎么说呢？只是我告诉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这样就可以做你们天父的儿子，因为他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是的，我们要为着 要爱我们的仇敌，而且要为他们祷告。那这是圣经的教导，当然是很难，但是这个我们要学习。如果你肯为对方祷告的话，你不肯为对敌人，你所恨的人祷告的话，你的权，你的在这个饶恕的这个世上呢，已经跨了一大步，你已经在那边已经进步了，已经进步了。如果你不饶恕对方，你是不会为对方祷告的。所以这个是很好的一个功课。如果你恨那个人，你学习说你祷告，为他的需要祷告，因为这样子的做法呢，就好像天父一样，天父他把雨水给好的人，也给不好的人。我们人啊，是爱我们所喜欢的人，对不对？不喜欢的人，我们是不爱的，这是我们这个人的这个本性。但神的这个本性却不然，他爱世上一切的人，把阳光、把雨水都赐给好的跟不好的人。那我们就要学习，不好的人以我们敌对伤害我们的，我们也要学习什么？去爱他。这是在主里面的这个特别特别的这个生命，是跟世上世人的这个生命不同的地方，就在这里。另外一点，我们讲到这个要为什么要善待这个敌人呢？如果你不善待敌人，你恨他的话，神呢也，如果我们不饶恕人呢，神也不饶恕。你看马太福音6:14-15，你们饶恕人的过犯，你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你的天父也必不饶恕你们的过犯。这有点奇怪，有点奇怪。好像说你的责任是在你的身上，是的，在饶恕这方面，责任是在你的身上。为什么呢？因为当恨啊，恨什么呢？你把恨啊当作是一把刀啊，插在你的心上了。当你讲你恨人的时候，哇，你会说我恨你到死啊，你别以为你把对方，你会害到对方，害到是谁呢？是你自己本身。你越讲你恨的时候呢，你这心就越被刺得越痛，因为你那把恨的刀呢在你的心上，你继续恨下去呢，是你自己本身什么受损。你怎么样能够处理这个问题呢？很简单，把这把恨的这个刀呢，从你心中呢拔出来，说我靠主的爱，我饶恕他。这把刀呢，自然而然的在你心中呢会融化掉了，不见掉了，那呢他就会刺你的心，你就能够学习爱。无论在怎么样情况下，你说我那个人我不能够，我不能够饶恕他，那个人呢我恨他入骨，我恨到死，恨到我以后我在哪里都好啊，我还是恨到他死的。这一句话呢不能够存在我们基督徒的这个口中，也不能存在我们这个脑子当中，因为世界上呢没有任何一样罪呢是神不能够赦免。那我们也要学习父神，他能够饶恕世上所有的这个罪人，我们就学习，学习去饶恕。难是难，但是主我们的神呢会给我们足够的恩典，给我们足够的这个力量呢去饶恕的。好，这个我们要学习要饶恕。你把那把刀呢说神啊你拿去，我放下，神就这样解决了，就是这样解决了。你自己肯饶恕人，你肯饶恕人，那把刀就不见了，这个的意思就在这里。所以求神帮助，不单单这样子，当我们讲我们要善待敌人的时候呢，我们不可幸灾乐祸。你看在这个箴言24:17-18，你仇敌跌倒不要欢喜啊，他倾倒你心不要快乐，恐怕耶和华看见就不喜悦， 将怒气从仇敌身上转过来。哇，你看那地方，哇，他遇到这车哦，你高兴，高兴。当然你可能不会拍手，你心中很高兴。千万千万不可以这样子。我们善待敌人的话，就是说，我们肯为他祷告。如果能真的是能够的话，你给予帮助，真的能够的，哦，为他祷告，为他祝福。因为说，如果你幸灾乐祸的话，恐怕耶和华看见就不喜悦，将怒气啊从仇敌身上转过来啊，把它转过来，降在你我的身上，那我们就遭殃了。所以我们要学做一个智慧的人，你爱你的敌人，你就是一个神的儿女的一个很好的一个表现，这是神儿女的应有的这个特征，爱你的敌人，这是基督教里面这个特别人的这个生命，在主里面的这个特别生命是世人没有的。来到第三点，这个饶恕的功课呢是什么呢？你看在第十节，第十节大卫又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他或被耶和华击打，或是死期到了，或是出阵啊，出战阵亡啊，我在耶和华面前万不敢伸手害耶和华的受膏者。你看他学习了一样功课，他就是什么，让神自己伸冤。这个我们常常都有提醒，让神自己伸冤。很多时候呢，我们遇到这种事情，被人亏待或者被人受死伤害的时候呢，我们总是采取第一个行动，就是我们自我反击攻击对方，对不对？所以为什么你叫孩子，如果人家打你，你就打回他一拳，对不对？啊，这个是我们人的很自然的这个反应。但是神却说，深渊在于我，深渊在于我。那大卫呢，他自己本身呢，他在之前呢，他有这样子的一个经历，他有这样子的经历。记得在这个五章那边，这喇叭的事情，你看撒母耳记上第25章38到39节，过了十天了，耶和华击打喇叭，他就死了。那这个喇叭呢，他没有这个所谓的报恩之心了，反而他咒诅，反而他羞辱了这个大卫。所以大卫听见喇叭死了，就说应当称颂耶和华，因他生了喇叭羞辱我的冤，又阻止仆人行了，也使喇叭的恶归到喇叭的头上。那当时大卫真的是，他真的是这个怒气填胸，他立刻要去把这个喇叭的一家这个男士啊，完完全全的灭绝掉。但是呢，神透过亚比该来阻止。后来呢，他就是见证到，哎，神自己呢为他伸冤，这个喇叭他怎么样侮辱我，但是神自己为我伸冤。哎，在这个时候呢，所以在这个第十节的时候，他说我让神自己做成他的工作，做成了工作。因为伸冤不在于我们人啊，因为伸冤是在于神。我们所要做的什么，就是爱我们的敌人，其他的留给神，神自己有他的时间。所以呢，我们常常看的就是罗马书12章，记得19节，亲爱的弟兄，不要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主如果对这事情是触怒神了，神呢的怒气呢，在适合的时候呢，自然会临到他们的身上。就好像这个在这个埃及的时候，这些以色列人他们多方多次的要求法老释放他们，但是法老却不肯， 神就透过不同的这个灾难来逼使这个法老，但是他还是硬着心，到最后呢神不得不杀掉他们的这个长子，那法老才肯释放，才肯放手让这些以色列人离开埃及地这个为奴之家。那神的怒气一当前的时候呢，人呢就不能够不感受到他的那种的这个威力。所以因为经上说主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所以让神自己伸冤。有些东西呢是很不公平的，如果你读报章，很多东西呢很不公平的。当然我们能够采取那些立法的这些这些途径啊，其他那些合法的这个途径我们应该采取，但是呢伸冤呢我们让神，神自己会做成他的事情。那如果不是在今世啊伸冤呢，在将来那个白色的大宝座，神呢也会为那些义人伸冤，你知道吗？所以我们不用担心，我们交托给神。那么所以我们的责任是什么呢？我们的责任是就是箴言25章21节22节，你的敌人若饿，仇敌若饿了就给他吃饭，若渴了就给他水喝，因为你这样行就是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耶和华也必赏赐你。他们需要你就给他吃，渴了就给他喝。所以呢在这些他们的这些甚至在战争当中啊，那些被俘虏的那些敌人啊，他们也善待他们，应该吃的他们要给他们吃，应该喝的要给他们喝，按照这个国际的这个宪法，这些他们必须要善待他们的这个俘虏，战争的俘虏，不可以虐待他们。你这样行呢，就把炭火堆在他头上。我相信他的意思是说，你这样子做法的话，就让他感受到很难为。然后耶和华呢，也必赏赐你，神会祝福你的，你所做的神不会忘记的。你善待人，神看得见的，特别是你善待你的这些敌人，神更加知道，所以神会按照他的时间来赐福给你，引领你的。所以呢接着下来在罗马书12章14节，逼迫你的要给他们祝福，只要祝福不可咒诅啊，不可咒诅。很多时候当你遇到这些你不喜欢的人呢，你就会讲一些希望我们基督徒不会讲那些不好听的话。我们求神帮助我们，咒诅绝对不可以，因为这不是神的这个心意。好，来到饶恕的这功课呢还有什么呢？你看在这个第11节，我在耶和华面前万不可伸手害耶和华的受膏者，现在你可以将他头旁的这个枪和水瓶拿来我们就走啊。本来这个亚比塞啊要叫这个大卫，跟大卫说来你杀掉他，大卫说不，我等候神的这个时间，我把这事情交给神。然后这个亚比塞不能，你不要杀，我来杀了，我一枪就把他刺死。我说你千万不可，因为任何人伸手杀这个耶和华的受膏者绝对不会没有罪。所以呢他不单单自己没有伸手杀耶和华的受膏者，他也阻止别人这样的做。这是一个什么一个很好的这个饶恕的这个榜样，有饶恕的这个榜样。是的，我们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呢，我们要有一个这个饶恕的这个榜样，特别是作为父母亲的，孩子看得一清二楚，你做什么东西，你讲什么东西，你怎么样对别人，他们都看得一清二楚的。你要给他们看到那个饶恕的这个榜样吗？你自己本身 就要行出来，行，这样子就能够啊、要给他们一些榜样，可以学习，可以效仿的。所以呢，常常要让这一句话呢，成为我们的座右铭啊，在饶恕方面，哥罗西书三章三十三节：倘若这人与那人有嫌隙啊，总要彼此包容，彼此饶恕。主怎样饶恕了你们，你们也要怎样饶恕，就要学像主那样。主怎样饶恕了你们，你们也要怎样饶恕啊。有时候我们讲到是讲到一些说弟兄姐妹，那很多时候呢，这个恨的东西呢，不单单以那些周遭的朋友，那有时候甚至跟我们最亲的人，跟我们最亲的人，可能是你的另一半。你看，很多时候因为他们太过亲了，一直恨也恨得很深，因为他们没有好好的处理。但愿求神帮助，主怎么样饶恕了我们，我们也要怎么饶恕对方。如果真的是对方真的是伤到我很深的话，我们也伤了主很深，主也饶恕了我们，我们就应该以这样的一个方式来饶恕对方。无论怎么样，神所饶恕的总是远远超过我们所能够饶恕的。记得那一千万要还一千万银子跟十两银子，他们的差距是多大。这一千万银子是神的这个饶恕，完全无条件的饶恕，我们人只不过是十两银子的饶恕，怎么样做不成呢？我们求神帮助我们，叫我们能够学习学习他的这个样式。所以我们要学习啊，学习我们本身呢，要像学像主那样饶恕人，而且我们要知道我们本身呢也是罪人，我们本身也是罪人。你不要以为只有别人得罪你，你没有得罪过别人，是不是？我们也得罪过别人，所以呢，别人得罪你的时候呢，你应该饶恕别人，因为我也曾经得罪过别人啊，这是我们应该有的态度。那么你能够饶恕别人啊，这是一个你在你的灵命上呢是一种长一大的这个成长。箴言说十九章十一节说：人有见识就不轻易发怒，宽恕人的过失便是自己的荣耀啊。这个你必须要有这样子的一个看见，你能够饶恕人啊，是自己的荣耀。你不要跟对方一样，对方恨你，你也跟对方一样的反回去恨对方，这表示说你跟他的道德的程度啊是一样的。你打我一拳，我就打你一拳，这样子的一种的态，这个做法是一样的这个程度。但是如果对方肯打你，打对方打你一拳，你不还手。虽然你能够，但是你不还手，这表示说你比对方更加能够忍受，更加有那种忍耐力。你抓到我的意思吗？那你比对方的在这个品格方面你更高一层啊。好，所以呢，宽恕人的过错过失便是自己的什么荣耀。当然我们常常听说不可以恶报恶哈，箴言二十四章二十九节：不可说人怎么待我，我也怎样待他，我必照他所行的报复他。那这不是圣经教导，圣经绝对不要我们以恶报恶，圣经常常要我们乃是以善报恶。我们的这个榜样呢，要学习，不是以恶报恶，乃是以善报恶，而且愿意帮助敌人。你看，在这旧约里面呢，这边都有教导。你看，出埃及记二十三章四到五节：若遇见你仇敌的牛或驴啊，是迷了路，总要牵回来交给他。 若看见恨你的恨你人的驴啊，压窝在众多之下，不可走开，勿要和驴主一同抬开众多。通常说，如果你敌人的这个驴或者这个牛啊，他迷失了，让他迷失走掉最好。但是他圣经教导不，你要把他们牵回来。如果那个他的那个动物呢，他的牲畜呢被很重的东西呢压在身上，哎，你不可以走开啊，要跟他的驴主啊一同抬开重度啊，这就是学习帮助。那这是我们所要有的这个饶恕的这个榜样啊，饶恕的很帮助，不以恶报恶啊，要以基督的那一种啊样式来啊饶恕人，而且要学习常常饶恕人，因为这是自己的荣耀。第五呢，要找机会澄清。那当然，当这个大卫呢，他已经拿掉了那个枪，还有他的这个水瓶之后呢，啊，他就站在山的另一边了，啊，另一端，这个高处，然后就跟对方啊通话了，啊，就呼召对方，叫他们的这个啊这个领袖，他的这个将领啊亚尼尔。然后呢，后来这个扫罗王他就听见了。你看第十七节，扫罗听出是大卫的声音，就说：“我儿啊，大卫，这是你的声音吗？”大卫说：“主，我的王，是我的声音。”那又说：“我做了什么？我手里有什么恶事？我主竟追赶仆人。”你看大卫呢，他再次问这个扫罗王：“为什么你要追赶我呢？”那他就这样的一个请求，他说：“求我主我王听仆人的话，若是耶和华激发你攻击我，愿耶和华收纳祭物。如果是耶和华自己本身触动你来攻击我的话，愿神悦纳我所献的这个祭。神悦纳的时候，神就不再激动你来攻击我，或者如果是人来激发你的话，愿他在耶和华面前中受咒诅，因为我在你的面前我没有什么罪，为什么人要这样激发你呢？你把我赶到什么？赶到异乡啊，赶到那些外邦人的这地方，在那里漂流，让我不能够很好的侍奉神，这是不应该的啊！所以第二十节，现在求王不要使我的血留在离耶路撒冷远的地方。然后他就说，以色列王出来是寻找一个鸽子，如同人在山上猎取一个鹧鸪一般。这个鸽子是一个flea啊，很小的一个，往那细写的一个爪子。那么鹧鸪是一种鸟来的，这种都是没有什么价值的。那我是一个没有价值的人，你为什么作为一个国之君，一个王，要这样子花费这么多的这个人力这个财力来追捕我这样子的一个微小的一个微不足道的一个人，为什么？哇，你看这样子讲的说，这个扫罗王后来他就醒悟了。然后这个是我们要所做的，我们只是要找机会澄清，找机会的话和好啊，不要把那事情呢放在一边，搁在一边，哎呀算了。当然对方有时候呢不一定愿意跟你所谓的和好，不一定，那没有问题，你尽上你的责任。你的责任呢，就是要什么？跟对方和好，找机会跟他澄清，跟他和好。如果他愿意，他听得下，他明白你的这个解释，那可能你就得到另外一个朋友，能够再一次的重建你们的这个关系。那如果他不听的话，罪在他身上，你自己就 饶你自己在你这方面呢，你就学习饶恕对方，对不对？这样子事情呢就解决了。所以圣经就是要我们常常的说寻求和平呢，诗篇三十四篇十四节，要远离，要离恶行善，寻求和睦，一心追赶。是的，神总是要我们寻求和睦，而且一心一意的追赶，绝对不要让恨在人与人之间成为一个这个隔离啊，这个是我们要学习的。最后呢，要让关系能够复合，再一次的和好。你发现到这个，当这个大卫跟他这样子解释，跟他这样澄清的时候，诶，扫罗呢，他在表面上，他至少他有这样子的很积极的这个反应。他说我有罪了啊，他自己都觉得自己有罪啊，而且我儿大卫，你可以回来，你回来再回来服侍，跟我服侍我，因你今日看我的性命为宝贵，我必不再加害你，我不再害你了啊！而且他承认他自己是糊涂人了，糊涂，大大错了，我犯错了，他自己觉得自己错了。你看，他叫你回来，至少他的关系和好。但是当然，大卫有智慧，他知道这个扫罗王呢，他变化无端了啊，他会常常变。啊，这时候讲逃，那接着下来呢？另一个时刻呢，他可能又会转变，所以他没有回去。他叫他的这个仆人呢，叫这个扫罗王的一个仆人过来拿那些枪的那个这个水瓶。那么呢，第23节，你看，今日耶和华将王交在我手里，我却不肯伸手害耶和华的受膏者，耶和华必照个人的公义诚实报应他。是的，他知道说神是为公义的神，人所做的必得到他手中所行的那个后果。那么他也求神啊，24节，我今日看重看你的性命，因耶和华也重看我的性命，并且拯救我脱离一切这个患难。是的，他求神保守他啊。最后呢，你看这个大扫罗又怎么讲呢？他说我儿啊大卫，愿你得福啊。啊，你看他都会祝福他，而且你必做大事，也必得胜。你看他关系已经好了。所以呢，我们的责任就是什么？尽量的跟人家再次的复合，和好起来。箴言16章七节说，人所行的若蒙耶和华喜悦，耶和华也使他的仇敌与他和好。如果你按着公义，按着神的话语的教导来行的话，这是讨神喜悦的。你肯谦卑去找对方，给跟他和解，可能耶和华也使他与你和好啊，让你们再一次的建立了关系。当然当这个关系被再一次的建立，不一定会像以前那样好，不一定，但是没有问题，至少呢能够继续的沟通，能够继续的来往，这是可取之处。所以我们都要常常的尽量的与人再一次的建立这个关系，过去就成为过去，只要在主里面饶恕，希望再也能够有一次新的这个开始，那在关系上呢再一次重建。所以今天我们就学习到，在这个饶恕的功课方面呢，第一点，我们要从心中饶恕，不是单单在口中，靠主给你的爱，没有任何一样东西是不能够饶恕的，因为主是能够的，在神没有难成的事，记得吗？在神是没有难成的事情，你一定要饶恕。你说我那个人我不能够饶恕，我恨他恨到死，不，这句话呢不能够在基督徒的口里，也不能够在基督徒的心中。 一定要从心中饶恕，神会帮助，然后善待他，善待那些得罪的人，你能够帮助，帮助，能够为他祷告，能够为他祝福，让神自己伸冤，神自己会做成他的工作的。那么你自己一直要有这个饶恕的这个榜样，要有饶恕的榜样，你要做给设下这样的榜样，让别人能够效仿，你的孩子、你的弟兄们、你的朋友们看到，哎，你是一个很肯饶恕的，他们也学习饶恕。不然的话，整个社会、整个教会就变成一个什么冤家了？你恨我，我又恨你，这个不是神的家。神的家呢，是建立在什么？在真理，也建立在什么？神的爱里面。神怎么样爱我们，我们也要怎样彼此相爱，有机会澄清，以致能够建立这个重建这个关系。我们求神帮助我们在这方面实在是能够成长，能够饶恕。我们一起祷告。主啊，我们再一次的把我们自己交托给你。主啊，你自己施恩帮助我们。我们知道我们常常会在人际关系上会遇到这个被人伤害，还有这个仇恨的事情。虽然我们知道这个不是来自你的，这来是来自二者，也因这是我们的这个罪性。主，我们没有办法胜过，但是靠着你，神，我们能够胜过，因为你已经爱我们了，你教导我们你怎么样爱我们，我们也要学习这样的去饶恕别人。哦，神啊，你自己施恩，叫我们每一个作为你儿女的都能够在这个饶恕的事上能够做得彻底，能够在这个饶恕的事上能够成功，让我们做一个得胜的基督徒，不让这些罪恶感，不让这些仇恨影响我们的这个生命成长。哦，主啊，你自己施恩帮助我们，带领我们，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